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俗话说，不服高人有罪，人家要比你高，你就得服人家。你觉得天底下就属你聪明，是谁都不服，这样的人一点出息也没有啊。就拿贺龙来说，他就服高人，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他和周逸群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志，又是革命战友。在贺龙的心目当中，周逸群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大事小事两个人商量，不管决定什么事情，贺龙都要请示周逸群。周逸群也看得出来，对贺龙也是感情深厚，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贺龙有时候就问我说，我带兵也十来年了，大仗小仗数百起，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做起战来那么勇敢，这是为什么呢？周逸群给他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他作战的目标明确，知道为谁打仗，一切从劳苦大众出发，所以才作战勇敢。又给贺龙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贺龙是越听越爱听。后来他说呀，嘿嘿，我呀看透了，我们这个国民党啊，就是个大杂烩，什么鲶鱼头、嘎鱼尾、鸡头、鱼刺、蘑菇腿，啥都有。哎，我老周啊，我也想加入你们这个党，你们要不要我呀？当然要了，那就算我一个得了。贺市长，加入我们共产党可是有条件，需要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条件够了才能吸收。哦，这么回事，那老周，那你就好好培养培养我吧。好啊，如果我能把你培养加入了共产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是非常高兴的。正在这时候，江边有个捕鱼的老汉，一边摇着船一边就唱，太阳出来一点红哦，桑枝出来一条龙哟，两把菜刀砍盐焗哟，如今占了沙市城哟。周逸群一笑，贺市长听见没有，老百姓赞成你是一条龙呢。贺龙摇摇头，不不不，我算啥子龙啊，你们共产党才是真龙啊。说罢两个人是哈哈大笑。书归正文，贺敦武牺牲了，古云清为战斗负了重伤，贺龙啊随令贺锦斋为第一旅的旅长，刘奎为第二旅的旅长，把俘虏的北军扩编成第三旅，由向桂章任旅长。周逸群呢还安慰了牺牲的家属等人。由于贺耀祖投靠了北伐军，卢金山呢脚底下抹油也溜了，鄂西战事暂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贺龙突然得了病了。您说这个事儿多巧，战争年月爬冰卧雪没有病，现在战事不打了，贺龙的病上来。那位说啥病？眼病。经过大夫检查，大夫警告贺龙，你呀、是疲劳成疾呀、你这眼睛是累的，你得抓紧时间治疗，不然就得落下残疾。你想，眼是人的心灵的窗户，眼睛在五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眼睛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贺龙真有点害怕了，他要抓紧时间赶奔汉口找名医去治疗。你说走了，全师这么多人，这么艰巨的任务，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情况发生，交给谁好呢？ 他就把权势交给了周逸群，让他代理师长是全权负责。贺龙带了路费，带了人走了。可这一下就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参谋长陈图南。陈图南最近呢，牢骚满腹，天天生闷气。不过他这个人呢，度量挺宽大，轻易不表露出来。他对贺龙这意见大透了，对贺龙的为人处事，他都存在着看法。但是说了几次，贺龙就是听不进去。他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干脆也不说了。另外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投靠贺龙是迫不得已，发自内心来说，他挺称赞贺龙，知道贺龙很了不起，他想跟着贺龙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可是后来他才发现，贺龙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就知道打仗，就知道玩命，就知道给穷苦大众办事，对于那些权贵不屑一顾，根本就也不往上巴结，也不懂得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此他这个参谋长啥也得不着啊。这陈图南呢是满肚子牢骚，就拿这次来说，他以为这贺龙一走，全师的事情应当交给他，因为他跟贺龙多年了，他是参谋长，应该代理师长。真没想到贺龙把大权交给了周逸群，没理他这个茬，这下他可真急。你看贺龙在眼前他不敢，也一脸的抹不开，贺龙走了，这回他撕破了脸皮呀，跟周逸群是又吵又犟。他也不顾及一切了，有时候拍桌子摔茶碗，百般挑剔，是百般找茬。周逸群心里说话，这个人的品质怎么这么恶劣、哎、有心跟他争吵，觉得对不起师长贺龙，又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大敌当前还是忍字为高啊。因此周逸群是百般忍让，可这陈图南则不然，是得寸进尺，频频发动进攻。哎呦，正在这个时候，贺龙从汉口回来了，周逸群是非常高兴，就问他，师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没事儿，我找眼科的名医给我检查过，名医说我疲劳过度，给我开了不少药，让我好生休息，闭目养神，自然就能够痊愈。我放不下咱师里的事儿，我这才急急忙忙赶回来。怎么，在此期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吗？周逸群只字未提，怕说出那事儿来，贺师长心里发堵，因此说瞎话，挺好挺好，什么事儿都没，那我就放心了。没过两天，有旁人向贺龙反映，说参谋长陈图南呢，跟这政治部主任发生了多次争吵，又摔茶碗又拍桌子，简直太不像话了，让主任实在下不来台。他没跟您说？没有啊。贺龙心说，陈图南呢，陈图南，我就发现你最近一个时期鬼头蛤蟆眼儿，你没安置好心，你想干什么？你想搞分裂不成？你想拆我的台？要真那样，对不起，我就把你参谋长给你拿下。但是贺龙又一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当初请陈图南的时候赶上三顾茅庐了，人家本来不想出山，是我三番五次请人家出山，并委以重任。再说多年过来了，陈图南跟着我也没少遭罪呀、啊。 哎呀，人无完人呢，都是有毛病，他发点牢骚也在所难免。哎，算了吧。因此贺龙也没提这个事儿，只是抽时间找到周逸群百般的解释。周逸群一笑，为了革命大业，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也可能我做的不对，参谋长挑我的毛病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今后不要再谈了。你听，这就充分证明了大人有大量。赵一群那是什么人？胸怀宽广，不斤斤计较，反而惹得贺龙更加敬重他了。不久，也就是12月6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他呀又亲自到前线督战，下令刘奎的第二旅由张家场进攻，贺龙呢是亲自指挥呀。12月7日午后20，战争正式打响了，宜昌一战，贺龙和王天培两部是大获全胜，仅贺龙的师就缴获步枪3000多支，俘虏敌人数千名，击毙敌团长3名，营长5名，士兵2000多名。这下贺龙是步步登高，名扬四海，总指挥唐生智是通电嘉奖，表彰了贺龙。12月23，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视察，慰问部队官兵，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宣布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独立15师，贺龙仍为师长。此时中共湘西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贺龙在宜昌会师胜利。宜昌打了个大胜仗，贺龙名扬四海，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引来灾难性的后果，遭人妒忌。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出头的船子先烂，是弹打出头鸟。他那些友军都生了气了，像什么何健呐、王天培呀、等等等众人，看着贺龙就不顺眼，心说脸都叫你露了，光都叫你沾了，财都叫你发了，好事都是你的了，我们他妈是吃素的。要不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本来都是一家人，都同属革命军，暗地之中给贺龙下了绊子。因为贺龙的队伍在迅速的扩编，人马越多人越多，人越多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呢就犯军纪，什么抢啊夺呀，这个事儿时有发生，这事儿也在所难免呢。贺龙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军纪的这个时候，这帮人联名告到武昌革命政府，给贺龙啊安了19条罪名，说贺龙这，说贺龙那，说贺龙搞独立，说贺龙有野心，等等等等等，还列举了不少证据。他们恳请革命政府取消贺龙的番号，甚至有人要求解散贺龙的人马，把贺龙逮捕问罪。这个小人暗中下绊子刮阴风，这门可厉害了。但是呢，革命政府里边有共产党人，有周逸群的上下周旋，终于贺龙是转危为安。要不有人背后说，贺龙啊，他出事以来到现在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是著了名的福将。这话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句迷信话，遇上贵人了， 不家贺龙是非得倒霉不可呀。咱们再说一件事，1926年前后，在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条大江两岸出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什么大事？就是农民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对这场运动的情况做了极生动极热烈的描述。湖南的农民运动果然厉害。在北伐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阳的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两个地方委员会，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多达40多万人，受影响的达100万之多。这股浩荡的力量驱走了吴佩孚委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下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全毛了，一等的逃到上海去了，二等的跑到长沙去了，三等的进了小城市，四等的钻进了县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农民们真正是扬眉吐了气。沙市的郊区啊，有个大丰村，大丰村有个大恶霸，姓吴，叫吴斌呢。由于他排行老三，人们都管他叫吴三爷。就这吴三爷广有良田，外边开着13处大买卖，他家是一水的清汤瓦舍的房子，占了足有半趟街，门口悬挂着许多匾额，那匾额有吴佩孚送给他的，有赵恒惕送的，那简直多了，都是军政两界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吴斌还同袁祖明换过贴，管袁祖明叫大哥。这个小子不光光有家财，还有枪有炮，他纠集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护院。吴斌呢，品质极端恶劣，是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光小老婆就娶了7个，他还私设公堂水牢，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被他逼的是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无论哪一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的头一件事就得去拜访他，连常德长沙要人来了之后都要到他那里去拜会，真可以说的双脚一跺，连沙市都乱颤，方圆临近的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可没人敢惹他，没人敢碰他。这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吴斌呢，真有点老爷庙失火，慌了神喽。这天呢，他正躺着抽大烟，有个叫张寒天的管家进来，哈着腰就说：“三爷，快想个法子吧！共产党把泥腿子们都扶了起来，这些泥腿子闹得都翻了天了，连赵省长都被吓跑了。”宁乡的彭伯该也被杀了。吴斌把大烟枪一放，坐起来就问寒天呐、啊：“哎呀，这几天我总觉着心绪不宁，右眼皮乱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说今年有什么灾祸不成？哎呀，我的三爷呀、啊，这眼前闹农会。”这不就是灾祸吗？我听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农协会，这农协会冲谁来的？就是冲您吴三爷来的。吴斌眯缝着眼睛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你传我的话，把周围的舵把子都给我找来。张寒天答应着退了出去。吴斌找舵把子干什么？他要用哥老会的组织对付农协会。吴斌是哥老会当中的龙头老大。当天下午，舵把子们全来了。吴斌呢，就把这些人招到三圣宫开了个大会。会上砍鸡头饮血酒，发誓要和农民协会决一死战。 这农协里头有个叫马老根的青年农民，他是农协会的主任。17岁那年，他爹呀死在吴斌的水牢里，马老根的娘被吴斌奸污后没脸见人，投河自杀了。马老根同吴斌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一天农协会开了大会，到会里有几千人，方圆临近的庄稼汉都来了。大会上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纷纷控诉吴斌的罪行，大伙数说着吴斌的罪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恼怒，说到最后这会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喊声四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斌，打倒吴斌。群众嚷嚷着要去抓吴斌，把他处死。马老根拦住了，没让他们去。为啥呀？虽然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军组建起来了，但是手中缺少武器，硬碰硬肯定得吃大亏。他可没想到当天这夜里，这吴斌呢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集合了500多土匪武装，是偷袭大丰村。由于农民自卫队刚刚组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反动武装枪杀了几十名队员，还烧了房屋30多间。可这事发生以后啊，贺龙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到之后立时是双目圆睁。贺龙是庄稼人出身，对庄稼人的苦楚非常清楚，他对农民协会有非常好的印象。再说过去打仗农协也帮过他的大忙，他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当下命令贺锦斋的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命令刚下来，这时候陈图南呢开门进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阻拦，师长不可不可呀。贺龙一瞪眼，为什么？哎呀师长啊，您头脑太热了，需要冷静。他转回身一把薅住了贺锦斋，锦斋呀、啊、你也别忙着下达命令，你坐下听我说。最近贺龙看着陈图南就别扭，一看他拦着，贺龙把眼珠子一瞪，参谋长有话你尽管讲来。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